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 This is Pan.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Alright, 这个是我们的三月份的特别计划，虽然是二月很早很早就先录好，因为我自己预测我到二月底跟到三月初应该会是整个陷入完全疯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说未雨绸缪。然后当然呢，也是今天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应该是3月1号。那因为今天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部音乐剧叫做川儿，但是你打川是打不出来的，你要打串才打得出来。它是一出今年的3月11号即将在国家戏剧院演出的音乐剧作品。然后呢，里面的一些 cast 呢都是一些老朋友，所以呢今天就邀请他们来这个节目。好，稍后他们应该就会马上到咯。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要先来谢谢 Elva L， 他说呢，有一阵子没有请蔡博来喝咖啡了，掩面这一集实在是太实用了，对于一个学过德文的高雄人，觉得能够听到高博老师的分享觉得好亲切，也趁这次的机会呢订阅了老师的频道。这一年多呢，我也在学习新的语言呢，括号泰文啊，好塞雷个雷个萨拉马胖，哎不会，那都不是泰文呢，靠本卡。对于平常没有练习或者是不想烦泰国朋友练习呢，也是跟蔡博一样的烦恼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学德文加油，希望今年有机会能够听到的蔡博在德国录 podcast， 甚至是伦敦问号。想念英国腔的 Wasser alles Gute alles Gute 多谢你啦 Elva。 Alright， 话说今天如果听到节目，然后你有准时听的话呢，我们3月4号一辈子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周的周末，在这个不是周末，是礼拜六，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呢，一样有 return 的演出哦。如果来得及听到的听众朋友，如果为数不多的台南乡亲的听众朋友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欢迎来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找我们哦。好的，哎，现在最近呢，心情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很夸张的是，上一次访问完这个高博老师之后呢，隔天呢，我就学德文的路程上我就崩溃了。我那个崩溃是真的崩溃耶，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少，我记得我蛮少为了任何事情崩溃的，还是说年老了抗压性变得比较低。因为我那天真的就是访问完，然后节目上了之后的隔两天啊，我就早上，因为我现在就是逼自己早上一定要阅读一篇这个新闻的文章，然后因为那个 Deutsche Welle 它有一个section， 它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然后它会提供不同难度的文章，然后这个系列好处呢就在于说它有逐字稿，也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影片啊，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循着这个逐字稿再读一次，然后它逐字稿里面也有一些生字，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为了教育为目的的一个非常棒的 source， 所以我会把连结呢附在下面，这样如果有兴趣学德文的话，它其实也有很简单的 level，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教材。总之呢，我现在就是早上习惯就逼自己一定要先念一篇，然后要查完一篇单字，然后就是要整个很熟悉。而且我跟你讲，这个 Deutsche Welle 的这个文章呢还有考题哦。怎么样，我现在是被考题学生这样制约。总之呢，我现在就是除了早上呢要念一篇这样的文章之外呢，接下来就是要每天都会固定上一个小时的那种团体课嘛，就是我很早前跟大家讲的这个 Lingoda， 我还是持续在上哦，持续是一个贪小便宜的心态，因为我又报名了一轮那种全部上满就会退费的这个单元。所以现在每天又要再上一次那个德文，然后我另外自己还有在另外在上课，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把自己逼得太疯？可是我在想说，当初在德国念语言学校的时候，其实一天也都是沉浸在德文里面至少有4到5个小时的时间啊，那凭什么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念一篇文章然后每天就上一个小时的团体课就够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好像还是要多逼自己一点点，但是我就是在那一天就被逼疯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瞬间就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我是不是失去了学语言的乐趣了？为什么我现在的心情就是为了这个3月17号的德文检定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why， 然后就突然觉得悲从中来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对，然后我就一个人呢在公园就一直走路，我发现我只要在这个情绪就是非常沮丧或紧绷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在一个地方一直重复的绕圈圈对啊，这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叫做什么推荐甄试吧，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我好像很久以前不知道在哪里有写过， anyway 就是那件事情很蛮戏剧性的，就是因为我曾经在高中在专上成绩其实还算 OK 了，就算蛮好的哈，算是 top 10 所以呢当初其实在考这个推荐甄试的时候呢，大概一般的师长跟同学对你的期待也就想说啊，反正蔡伯一定会考上了或干嘛什么之类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呢我是要推荐那个政大的外交， anyway 所以考完之后呢，然后有一天老师就走进来，然后老师也就是战战兢兢的要跟班上的同学朗诵确定呢推荐的第一关有过的名字，然后我当然就很紧张嘛，因为我想说你知道我们这种只会读书的死胖子就是在学校就是还是会很在意这种事情结果老师念的时候呢就是等了好久，然后突然就念到蔡伯章政大外交的这个第一个阶段有过，然后我就整个人真是好嗨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之前那个选美小姐不是有那个评审他宣布了一个小姐选上，然后后来发现自己讲错吗？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种事情很扯，就说他明明已经看了一张纸怎么可能会念错呢？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会发生，因为当初本人的高中老师馒头老师他就真的念错了，所以我真的就是在那一秒当中之前我就觉得说 Oh yes， 我又朝我政大外交梦想迈进了一步，结果他下一秒钟他突然脸色大变，他就说啊，对不起，这个伯章老师念错了。我觉得老师一定是被他对我的期待冲昏头了，我干嘛帮他还家但是我记得那一天放学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操场跑了快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一直跑一直吐气吸气吐气吸气，什么话都没有办法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思考，那我就需要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身体都还有记忆这样子。所以我那天一样就是到公园就一直原地的散步散步散步，然后因为本人最擅长的就是自言自语，所以我就开始跟自己就一问一答的告诉你，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在烦恼什么啊、oh, I don't know 就什么，而且还要用英文哦，就给白这样。所以就这样整个这样走了也是快一个小时之后，我总算就稍微放松了一点。我是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遇到这种解不开的难题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怎么样解决，如果你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而且你也很喜欢跟朋友诉苦的话，那你们当然可以循这个路线，但本人不是太喜欢诉苦的一个个性，因为蔡家就是整个压抑，所以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是只能告诉自己，因为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对，我是最了解我自己的人，可以这样讲吗？ I don't know， 所以我就是跟自己对话了一下，然后觉得现在心情又好一些了。 OK，不管你现在呢是要准备考试啦，或者说你的工作上面啦，或者你的事业上面啦，你遇到什么样很大的挫折呢，我都祝福你好不好？我知道那种非常痛苦的感觉，虽然痛苦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挫折也是不能拿来比较的，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只不过学个语言而已啊，你干嘛那么紧张，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去评判任何人对于他自己人生做的某个选择跟他认为他人生现在当下遇到最大的挫败是什么，对吧？ Alright， 所以呢我不想要节目一开始就这么的 down 因为今天是要访问很多特别来宾的哦。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就会迎来今天川儿的特别来宾们。 See you later。 OK,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现在现场已经来到了三位今天非常可怜的来宾，因为听说他们今天的那个行程是蛮大，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我们是成为他们第一个早上一大早的行程。有没有很恨我们早上这个行程，突然又被排进来？你说实话，
没有，你的是先排的，所以还好。
哦，所以对你来说不是早上晚上的问题，是说哪个先谁先谁后。
对对对，
你真的很理性。
哦，是吗？
要是我的话就是早上我就会先不爽啊，因为早上要睡觉啊。
十点半其实好像没有到太早，所以好像可以接受，如果是八点就会不开心。
哦，所以哦 OK。
而且要也要看是什么性质，如果十点半只是纯聊天，
对对对，
那我非常 OK。
不用，
如果十点半就要唱跳干嘛 的,
的，
哇，那真的会想死，会想死。
OK， 那导演呢？
我还好，
他
是一个早起的人，我六点多就起来。
你是早起的人？
老人，老人，
我是老人。
那我真的整个都误会了耶！我不知道有一个莫名印象，就是大家，因为我以为只有我是这种很老人的。
我很早起。
OK，
超级
好。刚刚听到的声音。知不知道谁是谁？
应该不知道，
很难。对，
不会吧？大家的声音都蛮有辨识性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好，今天我们刚刚在片头已经跟大家讲了，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三月十一号到三月十三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要演出的《川儿》，但是要打“串”才打得出来的一个名字。
没错，
这出戏。然后导演是慧成，
我是慧成，大家好。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男女主角、yeah. 女主角方宇、
yeah.
你讲一下话。
为什么
你好，
为什么介绍方宇？方宇
因为我节目的特色就是人名都要用唱的。
哦，真的哦，
没错。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剧情大纲的时候，你们全部只要是名字都要用唱的。
好，
我认真的。
不错，
你真的很，
我认真的啊。
真的，
而且人名跟地名都要用唱的哦。
地名也要，
地名也要。例如说，我就说我昨天去高雄，我就会唱啊。我认真的，我认真，我完全认真的，不是为了要搞你们的，就是这样子。
好
，OK， 所以等一下我问剧情大纲的时候，全部这是一个 Q 点。
我完全不会讲到名字，没有，
一定要讲到名字，但是
跟地名呢，
不准不准。好 ，OK， 再来是男主角定伟。
Hello， 蔡博，很高兴 来到你的节目。
好完美哦，真的，
整句都唱了。
对呀、啊，我很少听到有人唱我的名字，我实在太兴奋了。OK，、啊、上次跟定伟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讲很难很难的，但是你们要自己要有这个机制要打开，这样才能够醒过来。上次跟定伟见面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是很久那个木兰少女的时候哎、欸，
没错，
因为它是个名字吧。
OK，
也是对啦，也是对。哦，真的真的很久了，但是我觉得看到蔡博就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然后呢，虽然是今天很地狱的一早的第一个通告，但觉得这是跟蔡博开心的聊天，我觉得是还蛮轻松的。
跟我们讲一下今天到底可怜的行程是什么。来，
今天可怜的行程就是呢，我们在这边录蔡博的节目完之后，我们要立刻杀去我们的排练场，然后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一次这一次川儿的整排。整排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晚上还要去电视台录音。
你刚才整个都用唱的算了，不用那么，不要把 逼那么紧啊，
简直就作曲家了耶。
对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满档，应该会到晚上十二点。
而且听说哎、欸，那个录影的行程是可以讲的吗？
应该可以
吧。
以、啊、
就是他们还要去录这个型男大主厨。
要做菜。
没错，你要做菜吗？定我要做菜吗？
其实每一次来宾都会参与做菜，但是我真的不会做菜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爸妈太会做了，所以在家完全轮不到我出场、啊、其实我也懒得出场。所以呢，每次要去上节目，他们问说哎、欸，那个定伟想要知道你的厨艺的程度到哪里。没关系，就算只会泡泡面、煎牛排或者是荷包蛋也都可以，煮水饺也都可以写上去哦。就我就把泡泡面、煮水饺、荷包蛋、煎牛排完整的写上去了。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做这四道菜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我的程度在这里。
哎，没有，我跟你讲，荷包蛋有时候也很难煎，出自于一个完全不会做的人嘴巴里。方宇会做菜吗？
我喜欢做，但是我如果没有食谱就等于不会做菜。
嗯，我也是。
可是有些东西你不是做久你就会，你就说
你刚
刚哦，你
讲错了，我做完就可以忘记了。
但是方瑜、
哦，我叫方瑜，
你刚方瑜，
方瑜，
哇塞，你现在刁我！我告诉你，你最好这次上台演戏的时候不要给我书包。
而且我跟你说，方瑜他呢很厉害，因为他自己还有自制辣椒酱
哦，对，这个很有名哎，
而且还很有名，
很好吃，
真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潜力的小厨娘。
但其实那个食谱也是网络上找的，只是我愿意做而已。哦、对，
但因为你本身就很爱吃辣，
对。
我真的觉得，当然这是一个迷思嘛，就是说谁说唱歌就不可以吃辣？
我也爱吃辣，
你也爱吃辣，
我也爱吃辣。
然后我反而是不能吃甜的哦，哎、欸，就是唱歌前吃甜的
会生痰，
狂生痰，
会生痰。对，
你们现在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好好哦。
不能吃宵夜呀？你有吃宵夜吗？
我没有，可是我现在只要连吃两天的这个蛋糕，我就完蛋了。
哦、真的假的？
甜食、啊，
真的甜食、
哦。胃食道逆流是会让你想吐吗？
不舒就是喉咙
会反胃吗？还是会烧烧？
有时候会觉得吞水
会烧、
哦，哇，对不对？还真的是没有这种感觉呢、
啊。好好哦，但你们曾经有这个经验过没有？
我以前如果睡前吃东西的话，会有一点点这样，那没有那么严重。
那你应该，那你们都会做什么事情去避免？因为你们现在要表演，一定要维持身体状况、声音状况很好嘛、嗯。
是，
你们有特别做什么事情让自己的状况一定？应该说，你们知道做什么事情就一定会毁掉，所以你们就会。可是那件事情又是你们很爱做的，所以你们为了你们的职业，为了你们的专业就牺牲了这件事情，有吗？
就先不要喝酒吧。我觉得以我的状况来说，我如果喝酒的话，就一定会。烧香
啊、哦，真的，嗯，不管是晚上喝、早上喝，只要你前一天喝，你隔天就会烧香。
喝应该说我
喝完之后马上烧香，
喝的当下就很快就会烧香。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喝酒，可能就会开心，开心之后我讲话就会很大声
，OK，
所以就特别容易烧香，不知道节制这样子，那可能就会影响到隔天。
任何酒都一样，
啤酒特别尤其。
我有问题、哦，你容易醉吗？
还好。
这就是谦虚的一种说法，
还不会醉。
就我知道我不行的时候，我会理智的给他克制住，就不要再喝了这样子
啊。好，
但是没有到断片。对对对对对，
为了专业而压抑这个酗酒的欲望，对这样的一个定位，
是也没有到酗酒啦。对对对，
那方瑜呢？
我好像我只有因为我爱吃甜食跟零食，所以只有在演出的时候，在后台不是会有很多饼干糖果，就是那时候不能吃这样。哦，
痛苦，
因为吃了你马上就会
很容易有很多痰
啊、哦，就没办法唱了。
嗯、对
，OK， 那慧晨呢？
我有机会吗？我就随便吃，
不行哦！你这次有唱哦，你这次又唱又跳，
这次这个哦，又唱又跳，
对，
妙工
妙工妙工
啊！那个舞超级难，
真的，
真的很难的那种。
好，听众朋友，因为你们可能会有点困惑，说这关导演什么事情？因为这次这个慧晨导演呢，他不要命了，
我认真觉得，
他就是今天一来就说他真的非常的后悔，这可以讲吗？
可以，我非常的后悔，
他非常的后悔，为什么自己要导戏之外，还要答应要。上台演这个妙公的角色、
就是、你知道有一天就是办公室人就在讲说啊，因为我们那演员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就是啊，那要再找一个人，然后所有人就看向我
说、欸、妙公本来是谁演的？
本来原本很多人，徐宏凯也有演过啊，然后
蔡依林
也有演过，李易恒也有演过、
okay、
哇塞，
对，所以我就然后他们就看向我，我就这样，我就说你们觉得 我演会卖票吗？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们说应该会吧，我就这样，如果你们觉得会卖票，那我演好了。
为了票房，
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就本身就有两个疑点。第一个，我要先质问现场的各位，现在有谁是说有谁演就会卖票？你告诉我。
对啦。
哦，还是有吧？
谁？你说，方宇，你说，
就像你会想要看我出糗啊？我的意思是，
你说，
我不会为了想要看一个人出糗去看演出呢？嗯，
我好像可以。OK， 所以我有
冲着我的学生们啊，
哦，很多学生都很爱看老师，
对对对对，看老师出糗，
就说平常都会讲，我看你都会演，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心态就冲着这种心态，
会
OK，
那会，
那你会有什么？那你的压力呢？
压力，
你会觉得说没差，就让你们看老师？
我觉得是我真的觉得是高估自己了。
等一下，哪方面的高估？是因为我说真的，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是因为 因为演戏真的就像运动一样嘛，所以你要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顺胸，你就算曾经很会跑，你现在也没有那么有把握，而且你就算你还是有那个跑的才能，你可能也跑了五分钟就累了。
对，就是这样。所以意思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表演就留在十几年前嘛，上台那种比较唱跳，或是就想说，这舞蹈应该还好吧。
已经十几年了，
12年、13年前，哇！就这种 scale，
你说你上一次上台表演是12、13年前，
对，就是比较大舞台的。那其他都是小小唱唱歌，那个还好。
OK，
对，一首歌、两首歌这种还好。然后，
难道没有任？难道没有
练舞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他练到自己在那边生气，这样。
但你应该是就我侧面的观察，你应该是你会很爱面子吗？
不是吧？
这个你先不要回答，演员们，导演是爱面子的人吗？
我是觉得，因为他可能也很想要把戏导好，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每天排戏，每天排戏导戏，然后我就心里想说，那你妙公什么时候要排你的部分？就是你什么时候要下来跟大家一起？但他最近总算是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可能真的来不及，要赶快加入大家，所以你就看到他很慌的样子。对，
但那很慌的样子是不会忌讳在你们面前显露出来的，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没有那么有形，不，没那么有形象，也不是这样说，
没有偶包的人，
没有偶包的人，对，但他好像就是会，还是会想把它做好，所以他就会自己在那边
生闷气，
对，
没有，因为我的都是群舞，
他都跟大家跳舞，
我给他打保龄球，
都跟一堆舞者跳舞，这样
哦。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动作慢的或是快的，
对 啊，我就
你就很明显，你就会变主角，
我就真的会挡到别人。
对，而且我们编舞老师的舞又都是超密集，然后很快，
很忙，
就是每一个字每一拍都是有动作的那种，没得休息的。
对，
那没关系，今天录音的时间到演出还有
两周多
。你可以的啦，我们这个惠城是应该算是台湾在 AMDA 念书的十组之一，对不对？
应该前三位吧。
对啊，大家知道这个 AMDA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吗？来，请说。
就是一个音乐剧的训练学校，在纽约。哇
哦！然后台湾有很多人都在那边念过书，
对对对对，
例如，请说。你没有记忆吗？
梁咏唱的
张雅涵啊，张雅涵，
非常好。
谢淑文
，OK，
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啦，真的还有很多。
对啊，就是这间学校好像就是在台湾很多念音乐剧，如果有兴趣的，然后语言能力也还不错，就通常都会去想要申请这一间。
对，而且因为他在纽约，纽约，然后所以他就等于在那个表演艺术的中心嘛，所以无论如何，大家就想在那环境里头。
那你后来有听说这间学校在你念的时候，到后来有一些台湾人去念的时候，他的教学方针跟那内容跟训练的东西有越来越
我真的
变形，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只觉得那个学校怎么越来越大。以前我们只有4班
哦、，OK，
现在好像有16班还是17班一个年级。
其实这个状况不难想象，是因为很多学校都真的要靠国际学生来赚钱，所以真的像我们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国际学生那时候的学费就是英国当地人的3倍耶。
对，哇，
对啊，很恐怖，
真的，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英镑是1:64，真的差很多，自己完全透露年龄了。对啊，所以其实要去美国训练2年，对不对？
那时候2年，对，
是蛮，其实我蛮羡慕那种训练的过程，
可是蛮崩溃的。当时我就很崩溃了。
你最崩溃的点是
练芭蕾？哇、
wow、哦！你们要穿那种很紧身的，
我们要穿 tights， 对，我们要全身。Oh, okay. 他们就是那种，就是你就是职业的表演者，所以爵士舞就要穿爵士鞋啊，所以整套这样。我第一次穿 tights， 我想说。太好笑了吧
但你那个裤子还留着吗？
没有了啦，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套都套不进去，应该套大小腿吧
哦，我对你前一阵子有 po 这个很年轻时候的照片。
很瘦啊，我很瘦很瘦。
干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
马氏？
没有，我没有，我从小就很胖。
我也是从小就很胖、
哦、对，丑话先讲在先，不要被摸出来。 OK， 我们要聊一下戏的事情吧就是说这次戏应该从2015年就演了，首演，对不对？我其实我2015年我有看上半场
哦，可是下半场
因为下半场我要赶高铁、哦、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把结局看完，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戏的结局是什么。
我邀请他，但他不一定会来。
没空吗？
因为我要考德文。
他要考德文、
哦
哇哦！
我片头才刚跟那个听众朋友抱怨说念得很崩溃，就是真的念得真的很崩溃。我的崩溃程度就是你妙工的程度哎、欸，你能够同理我了吗？
我可以，我好吧？
那你念德文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要考德文检定考过，然后想要去德国啊？
哦，哇！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
没有，
我是觉得很厉害。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在那边OK， 你们排这个戏的辛苦
一直都不讲这个戏。
对啊，你们今天是打死都不想讲这个戏是不是？
想跟你聊天而已。
等一下，2015年到现在有没有差很多啦？版故事内容
他应该知道差很多，他的部分比较没有动、
我的部分没什么动。
对，其他周围的人一直在
动、旁边的人有。
那可不可以讲
关
系一下？连关系都不一样了。
对，一开始原本是有点像是
你要不要先因为
讲一下
故事嘛？
嗯，我不晓得、
我很讨厌讲这个故事。
我知道，那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可是我的印象是2015年的时候啊，上周节目讲的也都不一样。就是我印象中我
是鬼故事啊，
对嘛？我就记得是一个鬼故事，
是一个鬼故事啊。他就是一个鬼，就是纠缠一个男生。
对啊，其实就这样讲完了。
英文不散。
我觉得就是、歌仔戏版的第六感生死恋。
对，
哦，
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对对对
对，
哎，不错不错 ，OK。
对，就是女主角死了以后回来帮助男生改变他的生活。
对，可是这个男生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挫折？我记得那个男生，我知道的那个版本是他是戏班长大的，可是他就是不喜欢待在戏班，他就不想要。
那你真的没看到下班长？
他不想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失忆。那为什么会失忆？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然后就是他们受伤了，砸到男生的头，
然后这个事故跟女主角有关。
对对对对，
女主角砸了男主角的头。
我好想写这个
猜吧，我只能用猜的，各位听众朋友。OK， 好，所以要知道男主角的头为什么会被砸了，你就必须要到剧场来看，而且要看到
下
半
场。对对对对对，会还原真相。对
，OK， 哦，好，可是那这个故事因为跟戏班很紧密的连接啊，
对，
那当然创作的初始是因为碰个他的脑中的一个故事嘛，
对，
那可是他那时候跟你讲那个故事，跟现在演出来的故事是不是已经也差很多了？
差很多了，他唯一的就是那个男女主角的浪漫。的感觉是碰哥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OK，
他就是为什么欠那么多债，就是因为他很浪漫。
你真的可以这样讲吗？我不会剪掉的、啊，
你会剪掉的。
然后
OK，
对他就是，然后他完全，
所以你说他欠债的这个原因是继续讲啊，谁怕谁啊 ？OK，
就是
原来碰哥这个很认真的在还债，
真
的
真的
真
的。然后他因为他就写了一个你知道男女主角定情是草戒指。他们拔了一个草，然后就
随便弄一个戒指，
随便弄一个，真的
很不开心。
对、
okay ，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爱情就是那两小无猜，然后就死掉了。那个女生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浪漫的爱情其实就一直活在这两个人的心里头。
那、所以他那时候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鬼故事了啦。
对，他就是鬼故事了。然后只不过这个东西有留着，可是周围这些戏班的环境啊，这些人 的角色就一直在改变。然后因为我们写的、帮我们写本那个是歌仔戏的团长，对，歌仔戏团长，所以他对庙口的语文啊语汇啊就很熟悉、然后对歌仔戏也很熟悉，所以当他在写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一个薛平贵跟王宝钏的对照，因为他赵川儿就是演这个戏，这个戏本来 这个故事的架构本来就在碰哥的故事架构里头就有、可是梁团长他其实用了别谣跟回谣去把故的把
他就是薛平贵跟王宝钏里面的两个
大桥段
大、
对、
okay、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女生死掉的时候刚好他们在演别谣、对，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结尾就是男生在演回谣，希望这个女生的女鬼魂可以出来，所以他就把它套在一起了。
那因为听众朋友一定对别谣跟回谣就是母萨萨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薛平贵王宝钏嘛，就是一个乞丐嘛，对不对？薛平贵是乞丐
啊，薛平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薛平贵是乞丐，抱歉抱歉、
我也不知道，
冒犯冒犯了，
对对，薛平贵是个乞丐、然后他就然后就是王宝钏就是一个将军的一个女儿，然后就是
千金
就对千金对，然后就抛绣球嘛，看谁接到球就谁成为。只是女婿、就乞丐接到、然后爸爸
这么衰你怎么抛的、你怎么抛的、
然后爸爸不高兴， 爸爸不高兴，怎么会是一个乞丐呢？
对对对
，OK，
就把他们两个赶走了，因为这个女生就爱上他了。
哦，他一抛上就爱上他，
就爱上他。
没有，一定是先看好，先看到帅哥故意抛，殊不知这么穷。
对，然后就把我们赶走了，就把我们赶出家门。
OK，
对，然后就后来又把那个，后来他就考上进士，就是考上就考试嘛。嗯，然后就当了官，可是爸爸又把他调去边疆，调去边疆打战，然后
故意的，
对，故意的。然后这个别谣就是。他们要分开，这个先是要去打战
哦。
对，然后那个女的就在寒窑苦守了18年。嗯，然后重点来了，就是重点了。结果他在西域娶了另外一个女生，
贱人。
对啊，
真的故事是这样，
就是贱人。哦、
他
没有、okay ，
但是故事有传说，他以为他已经
死了。
对。
他凭什么以为他
是因为有收到飞鸽吗？还是什么？
是飞鸽让他知道。那他知道他活着，
是男生以为女生、啊，
男生以为女生，
那为什么莫名其妙女生没有去打仗？
对啊，应该是女生以为男生死了比较正常。
对啊，这个故事真的好不合理哦！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来看啊？
然后，所以他就骑着我心跳贝贝照三观，就他回窑
哦，
他就是骑着白马回来找那个女生，那就叫做回窑。
他其实很不想回来，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娶了别人了，对啊，
没有哎、欸，然后那个西域的公主就带着大兵一起跟着进来了。
哇
哇，这男士长得多帅啊！
我不知道，
哇塞，哇、wow ，西域公主跟将军的女儿全部都被他迷得团团转，哇、wow、哇，这 cast 非常的好啊。
对，其实故事是这样，然后这川娥就刚好架构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叫别谣，一个叫回谣。
嗯 ，OK，
所以本身故事他们分开那个地方，他们正好在。戏中戏在演别谣，
嗯哼，对。那因为这次跟戏班的关系是台语歌仔戏、歌子戏的戏班，那我刚刚也有问了一下定伟，说定伟不是不会讲台语吗？
没错，所以其实我知道川儿这个戏也很久了，然后也大概知道说哦，它里面有很多的寡语啊，然后又讲台语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压根。觉得这个戏跟我这辈子应该不会有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啊。
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就是我收到慧成的讯息，然后问我，能不能来试试看阿强这个角色？然后我就是当下就是有点愣住，可是我就是愣了一下之后，我又觉得。好像是个全新的挑战跟尝试，当然因为我其实没有现场看过这个戏，所以我不晓得里面的分量到底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是接了之后，然后大家都是什么你要演阿强，什么你要演阿强，什么你要演阿强，就是
旁边人比你还清楚这个挑战是什么，
连我的粉丝都哈你要演阿强。然后、哦、我的粉丝的反应最好笑，他们就是什么你要演阿强啊，先订票，就是他们是上一秒惊讶，下一秒先订票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粉丝都知道我的台语很破，我们每次就是每年可能会办个生日会或音乐会，就是跟大家互动啊，然后最有趣他们最期待的环节就是台语比手画脚，就是出题目，然后我要哎今天是哦哎上一滴上一滴哎得一滴是哎得一滴一滴，就讲了滴滴答啦，然后他们就是乐得很开心，他们就是有被贴标签就是台语很烂，所以当我要演川儿的时候，他们什么啊，订票，
是要看好戏的一个心态，
要看好戏，
所以是跟我一样。
哦，你们这个戏的行销策略也太极端了吧，莫名其妙，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台语是一个挑战之外呢，歌仔戏的身段也是另一大挑战。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又不是有一两年的时间可以练，我是只有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
欸、但你这么会跳舞是不是有帮助，还是其实没有，
我觉得没有，
可是定位机动作超快的哦，
啊，一定的、啊、
超级快，还好真的
舞蹈的部分是真的比较快，但是身段我觉得它难的地方就在很多身段很像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有时候你的那个手举起来你要什么 三绑手，但是呢又有时候你要剑指，有时候呢你又是握拳，所以什么时候要手，什么时候要指，什么时候要拳，我真的是很容易被搞乱。而且我还有道具，我还有那个板森的那个什么
浮尘，
然后我还有马鞭，我骑马的时候要马鞭，我真的是昏倒。哦，我还要戴那个染口胡子，哦，身上还要配一把宝剑，我真的是觉得太挑战了。
欸，但那个染口是不是很难讲话？
对，而且很扎很痒，我没戴上去就会很痒很痒抓，但是又不好抓，就
那身段都是谁在教？
身段我们是有请一个叫刘冠良老师，
他是一个歌仔戏的导演，也是身段设计。
哦，但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还好是冠良老师，因为他的脾气真的很好。我们从那个时候练习到现在，还剩两个多礼拜要演出，他没有发过脾气。而且我们昨天才经历了就是地狱排练的地狱的桥段，整个真的是可以用地狱来形容那一场戏哦。然后这边很乱，这边有仙女怕，那边有小鬼怕，然后还有主角们的怕，牛头马面的怕，全部都是冠良老师一手要掌控大家所有的动作走位。他排完之后他就说，我现在我每次排这段戏我就没电，我就电力直线下降，然后我先去抽根烟，我先休息一下这样子。但他都没有真的生气，所以我觉得还好是冠良老师。
我想要先确认一下，因为我刚刚一直听你们在讲地狱的桥段，是不是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哦，那是新加的。
我想说是真的有地狱。
哦，是哦。
哇，哇塞，
真的有地狱桥段。
他就是你是不是要来？
要来，
为了看地狱。
就是我讲一下冠良老师，因为我跟他工作其实是在歌仔戏，你知道我导过几个歌仔戏，然后他也是我的身段指导。我最觉得他最厉害就是他如果剧本里面有写三方攻战，就是如果三方军队要攻战抢谁这样子，我第一次看他排这种戏的时候，我都超级，我想说这个人太强了。他先排左边，他排右边，他排中间，然后这个人要去哪里，这个人要去哪里，这样他都先一组一组排完，然后一起走。
然后就刚好
全世界都会走在一起。哇！我有一天问他，我说老师你怎么排这个？你怎么会知道那个人打完跑过来，这个人一定已经完毕了？他说其实身段啊是有套路，那套路其实长短它其实
固定的，
对，所以他大概想一想应该就可以吃得到。然后真的，我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排三个地方。其实跟这次很像，
很像啊，
对
啊，
他就先排左边，先排右边，先排中间，然后先排旁边，然后一起走，这样。
而且我觉得歌仔戏有一个更难的地方是，我们平常记舞，我们数拍嘛 ，1 2 3 4 5 6 7 8，歌仔戏不是数拍，它是停停停停停停停停，烫烫烫长。
听不懂，
谁听得懂是什么东西？而且谁知道什么时候要长？
因为长就是
要亮相
的时候。
Oh, okay.
哇！大家有时候就是，我就疯狂抢拍，疯狂抢拍，疯狂抢拍，那真是太难了。
我真的觉得是难为他们了，因为我们没有钱请那个现场的锣鼓，所以我们是全都是预，就是我们是之前就已经预
哦， oh, 不然本来锣鼓是可以跟演员的，
他唱唱唱唱唱，他准备他一起走
哦
哦、oh. oh, ，OK， 所以变成是你们要去数，
对。
可是方瑜，你已经演了这么多次了，你是不是现在驾轻就熟？
没有哎、欸，我不得不说那个身段的部分。为什么会越加越多？
是这样吗？
越来越多、欸、因为之前说这次改的版本，因为我们第一版演的好像太长了，
室内版的太长，
所以会
第一版是室内的、
哦？没有，是户外。然后我们第一次进室内， 那一次到三小时整整，戏哦还没有中场。
OK，
然后说太长了，说应该会删减一些部分。我就想说，那身段应该有一些。就是代表性的就够了吧？没有，越来越多。我昨天排那个地狱，我真的是崩溃、欸。那个不可能，我演不起来。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因为他拿武士刀，
武士刀，
我要跟大家对打。然后就是像定维说的一样，就是老师做的那些动作真的不好记，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他在空中这样乱挥，但其实他都是有套路的。然后你很难记，可能这时候要挡，我这时候要打，这时候要砍哪里砍哪里， 其实很难记。
那你需要边砍边唱歌吗？
不用不用不用，这边就是纯打、
哦、那有旁边的一些本来、欸、有其他本来就是练歌仔戏的演员？
没有，全部都是音乐剧，
全部都是音乐剧的演员，
所以全世界都在崩溃。
真的
哪一场戏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崩溃。
然后我觉得最难记的是有些旧的身段是我本来就学会的，然后这次又给老师看了以后，他又给我多加了一些很小的细的一些花，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反而是更难记的，因为我身体已经习惯了以前的，但我现在要多了很多新的，我现在就只整个一片白纸、欸、老师每次教我都眼神呆滞这样看着。
但你身为演员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挑战吗？
如果时间再多一点会很美好。
OK， 你现在同时有在嘎几出戏？
现在还有拍另外一个戏，
是春夏秋冬的那一出、还是那个演完了？
春夏秋冬拍完了。
OK，
对对，
不可能呢、欸！现在我就全部都是
全心全意在川儿，
真的不可能再塞任何东西进来，脑袋要炸掉了。
我是觉得能够同时嘎很多出戏的，可是你会觉得现在还是必要的吗？如果你没有同时嘎很多，
因为去年没有收入啊。今年很必要。
哎、okay. 欸，要演是要演，谢谢，我了解，
非常笃定的。
我完全了解，这很重要的，各位，你们不要以为因为这个演员是不用赚钱的，他们也是要生活的。Hello， excuse me， 很缺钱是不是？好，这要我，因为我之前一度会以为说，耀眼是不是曾经有一度，你们有养演员过吗？
有养两个过一阵子吧，三年吧。
是我吗？
对，是你、
oh. 对啊，你就是被养的那一个。因为我就依稀有印象中，你们有曾经养过演员。
對對對對
對，但没关系，我的钱都被诈骗走了。啊，你不知道我有被诈骗过哎、欸！
可是怎么可能全部？
就是差不多，我那时候演员那些收入，就是固定薪水的那收入，我觉得老天爷可能就是不要让我领固定薪水。
没有找回来啊！
没有找回来啊！怎么找？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诈骗的过程？拜托，
他就是我就收到哎、欸、电话，然后他就是说你有重复刷卡的那种，就是最经典的那种诈骗手法。
他说你重复刷卡了，所以需要你再提供你的卡号啊，或什么
的。不是卡号，需要提供，反正他需要帮我转账回来给我啊，我有点忘记细节。然后所以他会要你去那个可能银行的界面，然后输一些数字什么的。可是你根本
不会发现，这个真的很典型哎、欸、
哎、欸，我跟你说，你
这个长辈图都有贴耶、
欸哦，因为我不看新闻。而且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看的是扩音，张琴家我的室友整个都坐在旁边，他也完全没发现。
哎、欸，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
因为他也不看新闻吗？
就是他可能那个人讲的听起来也不
说服力很高
很高。
我不得不认同方宇的那个诈骗的事件，因为我本人也是受害者过，我也被诈骗过。
yeah, 有朋友。
而且那次我真的是觉得我是全世界全宇宙最智障的一个人。为什么我就不先挂掉电话去打个电话做确认，或者是先等等想想，或者是问问谁？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会用任何的话术让你不能挂掉电话。
对对对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他们假借也是某音乐剧的剧团
什么
的名义，
什么
对，假借他们的名义、
啊、我知道那一次、
啊、对，
好恐怖，你们不要在那边，你们要在那边，你们只要讲出来，不然没有人知道。不要在那边互相两瞪眼，赶快讲。
因为剧团有发声明啊。
对对，就是天作
之合，天作
之合、啊、他们的那个
database
的那个，对，好像有被人家
入侵，
结果我就接到那个讯息，就说你的用了你的那个信用卡，然后错定了团体票、然后要跟你来进行退票的
这
个程序，然后呢就开始那边、就问我附近有没有 ATM 什么的、操作会最快什么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话术把我骗到 ATM， 然后都会讲说我们绝对不是诈骗集团，然后先
他还这样自己讲，
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先证明他不是诈骗集团，所以他就先让我随便操作了一下，然后操作了一个失败的指令，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钱是没有不会汇出去的，你的账户的钱是不会汇出去的、是失败的，
就是一样的，
然后先让你相信他了之后，接下来的操作就是
会成功的，
会成功的。天哪，
他就跟你说你明天早上再去打开你的户头，那个钱都会回来了，然后但你一定要明天早上打开哦，
之类的。我你明天早上，我那个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后，你的钱就会回复，你的户头就会正常了。我整个被骗了十几万，哇！
我被骗二十几万，哇！
但是我的事情后来圆满结束，是因为有找到车手，下游车手，然后也是反正那时候法庭也是闹了一阵子，好不容易有把钱拿回来，我的是有把钱拿回来的。
好疯哦！
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被骗了以后，我男朋友那天工作很晚回来，我那是晚上接到的电话，然后他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你被骗了，我说哈，不可能啦，我明天打开他就钱就回来了，他跟我这样说的，他说不可能，你被骗了。
我也是，
然后他就马上打那个诈骗专线给我，然后那个专员就跟我说你被骗了。
我也是结束之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讲说，哎妈，我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被骗了儿子，你怎么这么傻。我说不是吧，没有吧，可是我才知道我真的被骗了。
没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旁人都会觉得说你们
怎么
这么傻，可是我相信你们当下
应该很对。
怎么会这样啊？你
我没有被骗。
很可怕，他们的话术很可怕
的。
我也是戒心很重的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我不要把你拉下的，就是我这种天生很没有安全感，然后非就是防心很重的人的话，就是我现在话也不能说死，但是我通常只要有不认识的人，一方面是因为只要不认识的号码我根本不会接，再来就是如果不小心我那天心情好，刚说这不认识的号码来跟他玩一下，我就会接起来，然后如果对方开始跟我讲说你好，我们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唱歌。
哇塞，然后呢
我就说我听不懂，我说你再说一次。
他会回应你吗？
对，然后有些人他就会在那边偷笑，然后有些人他愣住了，然后他就会发飙他就会把声量变得很大，然后他就自己挂断电话这样子。所以我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驱逐这个诈骗电话。我不晓得，我反正只要有陌生人我就会很不让他跟我讲什么。而且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如果有人说怎么盗刷或干嘛什么的话，你要先打电话到什么
一几啊？一六五？
不是，打电话到你银行问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先挂掉电话确认
的吗？
有啊，
有
反诈骗专线，这多少？
对，有反诈骗专线。
对
对，先确认。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超傻，因为我在便利商店操作 ATM， 就连店员都觉得有异状，然后过来说，因为我在 ATM 那边操作了很久，然后说先生，请问你需要帮忙吗？然后我还跟他。没关系没关系，我还这样一直挡他，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蠢到爆。
我那时候是晚上，然后周围都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
张庭佳不是在你身边，
他就在，因为我后来走出来去那个 ATM 弄啊，然后他就继续待在家里啊。
好，我跟你讲，今天节目听完之后，你就算没有买川儿的票，你们也都不要被骗好不好？这个是太恐怖了，被诈骗
很痛苦。
你花了多少时间走出来的？你已经拿到钱了吗？你走出来了吗？
走出来了。
OK，
钱再赚就有了。
OK，
所以嘎戏的。
对对对，所以才今年都要满的。
你今年都是满的，
就是满满的这样。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蛮幸福的啊，对不对？
好像是吧。
是
我听你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说，你其实在中国演《妈妈咪呀》的时候，你其实某种程度上算蛮享受打卡上班的感觉。
对对对，可以都一直演同一出戏，还蛮开心，因为你不用这样跑来跑去。像我最近又要再背另外一个本，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可是你不会觉得都演同一个戏很无聊吗？
还是会啦。
但因为你演了300多场、啊、
我希望可以就是这一段时间就好好接这个戏，下一段时间好好接这个戏，就是不要是这样有重复的时间这样、
okay. 那你 Charles 演了这么多次了，虽然改了很多身段也加了很多、你有觉得什么地方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吗？你的角色本身自己，你自己对他的诠释啦，我的意思是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前演了什么有点久了。已经是19年的事情，我是那种演完就忘记的人。
因为他我们其实20年有一个版本在线上的那个不是他演出的。
OK，
因为当时他在接另外一个戏。
对对对。
那2020年那个版本是谁演的？
是周婉仪。他是一个蛮年轻的音乐。
是耀眼的团员。
耀眼团员。对。那还是崩溃。
我想一定要崩溃，因为你的歌不是人类在唱的吧。
他没有唱方瑜的音稿，贼老师重写的。
他怎么这么好啊？
对啊，因为就算我当初没有看完下半场，我也知道你的歌不是人在唱的啊。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啊？
你说唱歌？
对啊，
而且我刚开始接了这出戏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可以这样唱。真是谢谢这出戏训练了我耶。哇、
哦、你所谓不知道可以这样唱是指音高的部分还是唱腔还是说
音高的部分，就我没有想到我可以 唱这样子，我没想到我的声音是这样，可以这样。
你在妈妈咪呀没有唱到这样，
就是一个普通的歌，哦、就是
妈妈咪呀的歌应该都
蛮正常的，对，就是、流行，比较流行。
OK，
嗯
嗯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知道？
他可以上示范一下、嗯，
没办法。
可以啊
哎，不是一早就发生了吗？要花30分钟啊，
有发生了一下，
有发也不行啊，不够哎、
欸，没关系，不要。
大家想听破音？
他不会破，他那个音不会破，因为他已经高到一个不许，已经不会破音的概念。
可是我是常常很有很多 surprise 的人、欸，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破音。
你是说守候吗？
对啊，他不会破。
什么音啊？
他可以小键盘。
不用啊，哇，很专业。
哎、欸，是要唱新的还是旧的？
守候啊，最后那个、
啊。对啊，那个、
My、God， 那个很猛哎、欸，那个没有。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降 key 了，
我都、啊、没关系，对我来说一样高。
你可以唱高的，唱低的。
说啊！
你刚才，你先警告一下听众朋友是会死是不是？他们根本来不及把东西把它转掉。OK， 而且怎么会有这种示范？叫你唱一下歌，你只有唱那两个音，我这快气死了！
直接强迫大家接受最高潮的部分。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你真的很疯哎、欸。OK， 我们要放一下，我们要放一下其中一首歌好了，好不好？我们放那首《等一等》，
好，
应该算是最经典的。歌曲吧，
主题
曲，对不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等一等之后，稍后再回来。
看会不会变快乐，让心情等一等。看会不会变彩色，把一天变成一刻，把舞台变成戏盒。人生会不会变成一首快意的歌，让此刻等一等，看会不会变永恒。让美梦等一等，看会不会变成真。把一刻变成一生，把忧愁全世界，等一等，他还在。就算下着雨的午后，等一等，那女孩
有着初相识的悸动。等一等，那男孩相同的戏台和场景。
今天真的谢谢你，我才没有被车撞。
你没事就好。
你也喜欢看薛平贵、王宝钏吗？每次宝钏出来的时候，我看你都会跟着哼。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阿强，你呢？
我。
相会，
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等一等，双飞。
Thank you.
OK， 现在方瑜正在擤鼻涕。Welcome back to 刚唱两个音就是擤鼻涕。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我是蔡博。我们现场的来宾有三位，是这次川儿的主创群跟男女主角，
惠成，
我是方瑜，
我是丁维。
好的，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是《等一等》。什么、啊、狗狗什么、啊？什么狗尾草啊？
没有，他们是两个一起，狗尾草还第三声。
哦，对、啊，各位讲一下，那刚刚那个是在唱三小，就是讲一下，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不是女的死了吗？然后变成鬼，
谁知道啊？你以为全世界都看过啊？奇怪，
就女的死了以后变成鬼，然后因为阿强有一点就是对这个女生熟识，就是哎看过这个女生
哦，
他看到她了。
哇，所以他不止失忆，还有阴阳眼。
对
对
对，
说的是呢。哦，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有点像好像初恋这样子，又再一次谈恋爱这种感觉。
哦，
对对，就是因为阿强就觉得，哎、欸，我要追他这样。
哦，难怪，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了，我的疑问解除了。OK OK， 我就想说，为什么他看到那个女生，然后他们又好像又很熟，可是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面吗或什么的，然后哦，现在这样讲我就
对，所以是阿强，所以然后他就教他演出嘛，演歌仔戏，这个女生就说哎、欸，我记得你会演歌仔戏啊，然后为什么现在不演了，不喜欢啊怎么样，然后女生就自己示范了一段回摇的戏，然后跳得很难看，然后阿强受不了，阿强说那我教你好了。
哦，好，我现在在问的话就是一个剧透的问题了，没有差是不是？
没差，
就是为什么女生，所以本来女生是很会，本来女生就是不会跳，
她会，
她是故意，她是故意弄的不太会跳，要让那个男生有这个动力想要来教你，
对，
心机很深的一个女性，
这个戏就是大心机啊，
因为男生失忆，所以女生想要试着让他想起来，
然后因为男生的失忆都是女生害的。
不完全
是意外
、哦、是真的一个纯意外，
真的没有拿东西砸他。
好可惜哦，
太可怕了吧。
OK， 那最后好没关系，就算了，我是用一副心态，就是我可能不会看到结局，我要问一下结局是什么。 Anyway， 所以这感觉是很曲折离奇，又下地狱，又失忆，又阴阳眼，然后又大心机的一个，
听起来好好看。
哎呀，
但是最后又会回到凄美浪漫爱情。
对
对，所以它这个各个元素都包含在里面。
凄美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有情人不会终成眷属。
哇，
你好会分析哦，
是这样吗？啊 ，OK OK， 这样我就放心了。谁要看大团圆啊？搞什么鬼？什么年代了 ？OK。哎，那问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哦，没有，因为我之前跟那个奇巧的建国有在聊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这个问题你很久以前你有聊过，就是在做，因为戏曲跟西方的音乐剧的音乐性，虽然它都可以，虽然歌仔戏可以说是台湾的音乐剧，但是它的音乐类型真的差太多了，例如说在情感的表述上面，音乐剧西方音乐剧，你多生气就唱多快嘛，你就讲多快嘛。可是歌仔戏再怎么样，我那时候跟建国讨论的时候，我是说，我觉得歌仔戏再怎么样，它都一样慢。可是其实不一定，它锣鼓点在打的时候，还是有那个，它是用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出来。那你现在已经导了这个戏，导了 N 遍，对不对？
很不想。
哎，川儿是演第几次啊？我还蛮想听听看你已经这么多年，因为你其实也有帮很多传统戏曲的团体导过音乐剧，
对，
你后来怎么样找到这两个当中的共通点？因为一开始你一定也觉得这两个差很多吧？
我其实是慢慢边看，我记得我导第一部是歌仔戏，甚至是上合的春天艺术节的歌仔戏，那时候我还大疑问欸，我说团长你要找到歌仔戏，说我不会歌仔戏，对，他说没有，就想说那看我们可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就去。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学习，我超安静的，
嗯哼，
我只有在旁边。然后因为他们帮我很多忙，他说你想要怎么做？我说哦，我想要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赶他出家门，然后怎么样，我就把这个大概讲一下，然后他们就做给我看，这样好不好？我说好。但是我就在那一次学习到，其实戏剧原件很像。就是他们怎么激发唱歌进入唱歌的那个戏剧原件非常非常像，就像你知道如果我真的不是不会唱歌来戏哦，对，就是我们原本这样讲话嘛，对不对，讲他歌要进来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 它会扬起来，你夸、哦，就像他有讲，你夸这样，
然后
为什么
音乐才
音乐才来？其实他就跟我们电台词要电到一个高度，音乐才走。
对，可是我那一次我最大的疑问是说，可是歌仔戏会好，歌仔戏你怎么电话？你有没有电话？你说你夸，然后因为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
当，
可是那个前奏如果很长的话，
动作会做满。
那没有讲话吗？
没有，
没有。就
那你不会觉得没有讲话很怪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会一些动作，然后就接唱。
可是如果他前奏很慢呢？那你怎么办？
你就是要补满那个，
然后都是靠动作。
嗯，他就有很多很多。然后其实身段也很有趣。我到近几年来，我看歌仔戏，我就大部分会看身段，所以有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看到就，就啊，原来他只是把，真的就是把它格式化。就是他的生活习格式化。
听众朋友，如果假如你们都是一张白纸，你们不清楚说到底台湾现在有哪些团其实长期一直在耕耘音乐剧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慧成创立的，可以说你创立吧，耀眼 是吧？
很害怕。好，
创立这个耀眼已经几年了？
今年十五岁，
十五。
你知道跟我出道的
年份一
样、啊、
这边的人就只有你跟他去过我们第一个排练场呢，在永和二楼。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哎、欸。
你有来跟我聊过一次天，我们第一次见面
啊，
我都记得。
我那时候很瘦吗？
哭了。
我只关心这件事情。哦，天哪！救命！没有，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至少我自己在旁边观察跟看到的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我觉得你在带耀眼的这个团的整个过程让我感觉其实就很像在带一个戏班，然后就是因为常常会看到你们，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晓得，我的感觉纯粹就是从 Facebook 上面，因为干嘛又要解剖自己内心吗？觉得好脆弱。对，因为我本身是很慢熟的人，然后本身也很怕群体活动，所以可是我内心有一部分其实是很羡慕群体活动的。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在耀眼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很多你们团一起搬家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练的什么，全部都是大家一起来把那件事情做好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是觉得很棒很棒，很羡慕的，而且也
像一个大家庭，
而且很喜欢这种感觉。可如果你今天我说、啊、那一起来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马上说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是很冲突啦。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感觉是我很喜欢的，然后只是所以我今天在想说，哦，这个戏在讲戏班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本身在经营这个团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的观察可能是错的，
没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常会跟常常都会跟办公室的同学说，不好意思，我们这真的是手工业，就是我就一直觉得他要演都是手工业，而且我们其实我不晓得会不会改，但是我每年的团员的就有点像是音乐会，或者是对，我们到今年都还是全部人装台，全部人拆台，
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对，
真的
就是，但是你知道吗？时间过，你知道吗？像这些老艺人们啊，就会想说，我干嘛要拆台？
哎、欸，我还是要拆哟。
你是说你就是拿了一根木头在那边，然后边抽烟边在那边讲说，赶快做快一点。
这样试的是别人，我很认真在拆台。
OK，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觉得剧场就是这样嘛，就是当我们分工细的时候就商业了，真的是很商业，
真的
對
真的。
可是我们真的有那个可以大牌嘛？
可是你难道没有很矛冲突吗？特别是后面这几年，因为你后来做的戏规模都蛮大的
啊，
那你觉得还能够在做这么大的商业规模的戏之后，同时维持你当初对于一个小的
东西的，其实现在就是很痛苦，
对吧？
现在是很痛苦的时候，因为办公室的同仁就会觉得不需要了，他们会希望就是分工仔细，
了解，
然后不要所有都大家和稀泥和在一起，他们会觉得很烦。
我懂，
对，但是因为事情越来越复杂，不单纯，对，
没错，
对。那你在和在一起，其实就是很痛苦嘛，说实话，对。可是就会觉得少了什么，我自己会觉得
你放不下那一个，
对，我会觉得少了什么，因为你知道台湾戏就现在就不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很奇怪，要么就超级超级精细，所以我知道我就去，我就做我的事，我就结束。可是现在真的不是、啊，还不是。所以
就是一直处在于中间尴尬阶段已经很久了、
很久、
就是、
很久，对。
那你待了这么久了，又是曾经被人家养的三年的这样一个团员，你怎么看这个团啊？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吗？
就是大家的感觉就是都是像家人这样，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啊、因为大家都置身在台北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对大家都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会是你们平常
那现在没有，以前是这样，
以前是有什么事情就是让我们去药业，我们去团里面，
对对对，
我们就去，
现在可能因为我们都大了，
他们都大了，
然后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另一半了或者什么，我现在一排练结束最想做就是回家，
对啊，不然要去哪里
以前会留在药业然后跟大家聊天聊到很晚然后才回家，就要跟大家聚在一起，
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羁绊都还是深深的存在的，因为其实
有有有
我这是认真第一次跟耀眼合作，
对对对，
但像我之前其实也去过耀眼的第二个排练场，在民生，这是第二个吗？
好多了，
好多个了，好，anyway， 反正就是目前的上一个排练场，所以也都认识，就是耀眼的团员们啊，也都知道，然后就发现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好像是真的都很好，而且就是做每件事情或者是每一档戏，就算这个演员没有在这个剧组里面，但是都还是会互相帮忙，然后就是当然也是在网络上啊，大家就像家人一样，然后就觉得蛮也是跟你一样，有点觉得羡慕，然后也是觉得，
但要你这样做你要不要
我觉得这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够参与他们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然后
我今天本来忍了很久说你不要算我跟你说你不要又再给我那个好没有
什么、
有你是官腔吗
官腔吗
好啦我明白定伟的意思哦这种关系的羁绊跟培养真的要很小开始，因为等长大之后分工戏的时候就真的比较困难，
真的很困难，
对啊，我们团从前还在台南的时候也是
已经
知道了，就是这个路线，就是我们从前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职务，你本来就要从装台拆台演出结束全部都是要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参与 的、
其实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要让演员们尊重所有的部门，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
对
对，所以他们也要知道别人在干嘛，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演员就我就因为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你知道吗，在所有产业都还没成就是我们说建立完成的时候，演员居然就是我就是演员，然后
对讲白一就是最怕就是演员说最怕的就是演员觉得自己演戏了不起，这件事情最恐怖，
对，可是他们全然不知道在他们上台前你知道多少人辛苦的工作了，就是为了他们上台，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参与但他们要知道这件不是他就是苦，他我就觉得就是老公嘛，说实话状态是苦，其实他就是老公，他要帮忙塞东西，他要帮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所有东西都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对，就是有人会帮你快换，有人会帮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其实在分配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像川哥你知道吗，我们的那个服管也超焦虑对对，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快换，对，那我就会希望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这其实是很多 team 一起做的，那我们都在一个你知道大家都会你知道当压力来大家都会毛躁嘛，
对
对，那我们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他们就互相理解，因为我很不喜欢人家在我啦在排练在进剧场的时候发火，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觉得在国外就算了，你知道我来我赚钱我你知道吗，你也赚钱我也赚钱，大家都在很不错的至少你知道公平这边就大家都不赚钱嘛，那
就已经这么辛苦，你干嘛还要发脾气啊？
对，就是大家就
只有你辛苦，是不是？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你不用来跟我说我赚钱赚好少，然后我干嘛跟你？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氛围。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把戏做好，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做完它。因为其实我没有，他们很知道我一些毛，我会生气的点其实非常非常明显。
告诉我。
什么？
就类似说，
结果马上被，
因为我可能比较少被骂，
因为就类似说，我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演员们批评他们的戏服。我非常不喜歡，
对对对，以前最一开始他有说过，
对，非常，因为我觉得
情境剧
啊，情境剧，
慧晨，这个裤子是怎么一回事？他明明知道我屁股这么大，然后还给我做那么紧的，然后我觉得我这样上台就是
紧是 OK， 这个。
我觉得不行，
不是，你说你变胖吗？你说你看起来变胖吗？
对他，我看起来很胖，我觉得这衣服不好看。
所以你是可以穿吗？你是可以穿，舒服？
不舒服，我就觉得很紧啊，
很紧。
对，
很紧，我们可以改宽一点。那你是
可以改宽吗？
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的身材不好吗？你的身材不好，
我觉得他让我看起来很胖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一定设计老师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没有，我知道我的角色，我的角色应该要，
所以你不觉得用别人第三者去看待你的角色，你可以学到东西吗？
没有，他现在就让我看起来很胖啊，导演，我没有安全感。
你没有，那没有安全感，
对，没有 sense of security， 导演，你要我怎么接啊？我们现在在演戏耶，
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你自己要解决啊。
可是我就觉得现在戏服给我很没有安全感啊。
可是你应该从另外角度去看待这个戏服，
怎么干？怎么看，导演？
对，因为其实戏服对于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知道，所以如果他让我没有自信的话，我在想我就没有办法全力的发挥。
可是他并不会看起来不会没有自信，我看起来觉得很好啊。
真的吗？
对啊。
可是
你这样子很不一样的，就换了一个人。
你说更胖吗？啊，所以你就是会这样子跟演员沟通就对了。
其实我会跟演员的讲，
没有，你其实会发飙，对不对？如果有演员真的就是批评戏服不好看的话，
我会跟他讲说，这不是你的工作氛围。你如果穿得不舒服，穿得太紧，你没有办法动，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嗯，如果你说这件衣服好丑，嗯，我就会说，所以你要设计看看吗？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可是有没有真的那个场合是你自己也觉得蛮丑的？
我会讲，因为那是我的工作。嗯，
哦，所以你觉得不是演员自己讲这件事情，是你来讲这件事情？
对啊，是我来讲。
可是因为毕竟美丑这件事情太主观了，所以可能真
的
有演员真的觉得，
所以意思就来了，嗯，就是因为他主观。嗯，我们有设计老师，所以那你现在是意思说这个设计老师不好咯？
没有啊，导演，我们没有要这么极端啊。就是导演，我的意思只是说，你知道我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风，就是，
你觉得角色应该是瘦的？
没有，我觉得我这个角色他应该就是比较风流倜傥一点，嗯，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
是你的感觉啊。
那导演，你不觉得这个角色要风流倜傥是不是？
可以啊，可是他的穿着跟方式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人啊。
哦，所以导演，你觉得穿这样其实蛮风流的？
你现在
没有，对不起，没有了。我就是没有，因为我知道戏服这件事情真的很吊诡。
对啊，
我也有经历过。
就是意思是说，我觉得演员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应该先好好的仔细看看为什么。对，别的人一个设计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人，该是怎么样的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回馈到演员身上的。我只是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只有美丑。而没有角色，这是我的问题。对，因为角色可以美，
哦，
也可以丑，
当然，
对。当然，我们一定会觉得说啊，丑有丑的美嘛，你知道吗？在舞台上一定是要挑选过的，对。这就是回到环境的问题。
嗯，我知道，
你知道吗？这咚咚咚就回到环境的问题。嗯，对啊，那我就会觉得啊，我觉得在台湾做演员的人，其实他们有我自己觉得有很多过程一直都被跳过。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是因为经费的问题，就一直都会被跳过。其实他们对我来说像创人这种戏啊，他们也是被时间压缩，对的，很辛苦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这次其实是一个，哎，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制作人就希望他们当然会希望排练期短一点，
对
对啊，因为有费用的问题，对啊，所以
一环扣一环啦，
对，
真的很
难。他其实就是一个哦，就是很痛苦的事。可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像服装、化妆这些事情，其实以前在学校，他有时候是很享受的部分，欸，
你
知道吗？
自己来
的，就是对，像自己来，或者是你拿到服装的时间，可以很长时间跟他相处，
对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事，然后你可以跟他相处，我觉得那是很享受的部分。然后你可以慢慢在这些东西，在这自己化妆的过程，或自己在对长出那个角色，我觉得那是很。可是这边比较难，
你某种程度上也希望这个东西在曾经在一开始接触戏剧的感动，一开始能够上台表演，能够珍惜那个机会，每一次珍惜演出的机会的这件事情，能够一直的延续在创作的生涯上面。可是它就是难了，它就是像你这样，一旦分工戏了，那一旦做久了，一旦同一出戏演久了，一旦要同时嘎三出戏了，一旦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
乱掉。
对，
这样
就是也蛮可惜的。
定为演音乐剧演多久了？
如果说第一次接触剧场是从2009年跟如果儿童剧团的合作，那比较密集在演应该算是2017年的木兰，从2017年木兰之后就蛮密集的在接演音乐剧这样子，所以到现在大概也有5年的时间了。
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稍微来回顾一下好不好，因为每一次都会觉得，我有时候都会突然一瞬间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样你看要演的15年了，可是我们真的觉得这15年 这十五年真的有朝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迈走靠近一点吗？有吗？那如果没有的话，到底还能够怎么办呢？因为其实说实话，有某一个面向看起来的确是有在涨啊。因为像慧晨，你多忙啊，对不对？你现在除了同时在排川儿之外，你现在同时也在排另外一个，
就是我有一些别的戏在走。
对，哎，那不能讲吗？
可以讲。
对啊，你干嘛那么隐晦啊？我就在 cue 你把它讲出来。
太多了，不想懒得讲出全部的戏这样。
哦，因为其实我不是只有他。
对，还有什么？
因为有一些都是接着的，可是因为那个 The Fantastics 就是他是，这也是我羡慕的。你看他。
说
就是因为他的本子跟音乐已经好了，早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在规划排练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较容易的，
对啊，
所以我们很快就读本了，我们也不用等说啊，这个作曲家到底什么时候出都没有，那制作公司因为是他们第一次，所以他们很小心，他们自己在时程的规划上是很小心的，
所以现在制作量其实已经比如果要硬是要跟十年前比的话，制作量应该是大很多吧，
超级，尤其今年因为要补两年前，
对啊。
对啊，
这两年就是莫名其妙不见的延期的戏，
所以感觉起来这个市场有变大了样子，因为有更多的戏，更多的制作出来了。可是，在制作的过程呢，在拍
我觉得蛮担心的，我自己觉得蛮担心的。
你担心的是票房吗？还是
一个票房，就是制作的粗糙，跟大家的分心。因为我自己就会担心我自己。对，我觉得在阵痛啊，我希望能够。我觉得环境在阵痛当中，这两三年应该是在阵痛当中，对，因为全部 大部分人都要开始转长销了嘛，其实说实话，下个目标就是长销，那希望这个阵痛期大家可以往好的地方走，
怎么走？对啊，你算是在业界里面，然后也是有经验，你也正在经历这个阵痛的、啊你有什么不用
我觉得要
不用说到什么建议，
我觉得要有好的制作人
OK，
我认真觉得要有 guts， 跟有能够掌控制作人，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勇敢把条件跟规范列出来，就有人会进来。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就类似说我就是要我的演员在这段时间就是全部给我，那你没有，对不起，我不让你进。可能找不到人。
对啊，对啊，
对
啊，
就是这个，对，就是，可是就是在思考这件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把我们三个月零零散散的排练期说加起来，其实一个月就差不多一个月半差不多嘛，其实就差不多大家在一起这样。然后你看 cost 是不是也比较好掌控？说实话，你其实比较集中管理，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够知道到底都要花多少钱。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你知道有一年我不是要做海角七号，要跟宫本亚门，我第一次跟他开制作会议的时候，我就是哇，羡慕自己，他直接列出来。他就说六周我把这戏拍完，我说六周，他说对啊，所有人都到，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安排吗？他从头开始排，他一场一场他全部规划完，一场一场这边整排，因为他知道他这样的时间他可以整排完，我们这边怎么做，我就是先这个人可以先把这场拍完，那个人可以先把这场拍完，他没有，他的规划是从头来，因为对，然后就突然有几个人是有一次不能到，他说我要换人，这些人不要来。哇、wow. 哦！我说这样很难找人。他说我就是不要。我说没关系。他说没关系。而且我说那你怎么工作？他说我就是六小时。他工作六小时，我说中间要吃饭。他说我不吃饭。我工作六小时，剩下两小时演员留下来自己练习。然后这个事情你帮我安排。我说好。所以他就是每天六小时。他说我不会停。
好好哦，
是不是很羡慕？很羡慕吧？
对啊。我们现在演员都。能够突然全部都到，那一天就觉得说，哇，今天是中乐透吗？
我们
昨天地狱才全部都到，
对啊，
对，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很羡慕？
很羡慕，可是又知道演员的
状况、
啊，
对，
怎么办？
所以就是
能够不让你去赚那被骗走的二十万吗？
对啊，
对啊，
所以就会觉得啊，就会这种希望啦，希望。希望我只能希望，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就是希望，也许真的长销，大家真的有做起来，我不确定，就是对，因为我知道有新场馆要来了，私人的新场馆要来了
，OK，
对，所以也许会有机会。然后北艺中心他们想做长销，那他们也有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阻挡 得了市政市议员的压力。
哦，这个
对啊，
市议员你们很烦呢、欸，真好，可以乱讲的节目真好。OK， 那其实主要还是希望，就是如果你不管你熟不熟悉音乐剧这个剧种，都能够给不同现在正在努力做创作的音乐剧团一个机会吧。特别是这出戏已经演了这么多年了，他的口碑，他那是叫什么？每次做都越来越复杂、啊，对不对？
对，
就是不会给自己放过，不会放过自己的这个戏是才是好的。对啊，不然如果我现在看的版本跟2015年还是一模一样，那不是再见？
对
啊，对啊。所以很难得是3月11号到3月13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四场
哦，12号有两场，
哇！你是说5、6、6日？
对，但是因为日在2年前就有一个公司他们包场，喂、哦，他们2年前就包了，
哦，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从来都没看过。
好厉害哦！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一样，就是维持，就是给他们这样、
okay. 啊。OK 啊，这样也蛮好的啊。
对，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看这个戏的话，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
对
的下午或晚上。
是的，
那方宇本人会建议看礼拜六下午还是晚上呢？
当然是下午喽、
嗯。为什么？哦，
因为我
要一定要问一下。
对啊，
这可以讲吗？我觉得唱完了还是应该会有点累吧。唱
一定的、啊，一定的、啊。
之前演2场，我就觉得我要死翘翘了。
哎、欸，你是唱再累都不会破音的人吗？
我超会破音的，我有好多生命中的污点的影片在我的手机上，
只在手机，
而且还都是那个别人录到的，就是我彩排或什么，然后在一颗从来没有破过的音，然后突然就破了一下，这样。
哎、欸，那你遇到如果真的破的话，你接下来下一场要唱的时候，你怎么克服你那个心理障碍啊？
过了就过了呀！
哦，你的哇、哦，真的太好了、
嗯、啊！除非是我自己感觉到声音真的累了，那就是用尽生命的力气去唱。
你有没有曾经要求过作曲老师能不能改 key？
哦，我常常耶，
很好啊，因为对啊，因为我就蛮知道自己的能力，就是哪边就是根本不能够唱。如果他丢一首这个，我就说没有办法，你一定要降 key 啊，不然我唱不上去、啊。
可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这好像是一个训练。
对，当然高音是一个训练，可是其实也不见得越高越好听吧？
对，不是，要适合才好听。
所以我就会、啊、通常老师写的这个 key， 我就会先唱，然后我就说，老师，其实我很吃力。那但这声音是你要的吗？还是其实因为老师有可能听了，他觉得哎，你这太刺耳、太高了、太用力了，他不是想要这个，他就会讲 key。
OK， 那定伟遇到类似的状况吗？
非常常遇到，而且像我这一次加入川儿之后，我就。第一件事我就是说我需要降 key， 因为原本的男主角就是民谣啊昌宪啊，他们都是可能可以唱比较高的 key， 那因为方宇本身他的 range 就比较广了，所以他基本上可以驾驭各种 key， 但是男生的部分我是完全不行，就是已经，而且
他真的很高，他是认真
高，
认真高之外呢，他还有长时间是在一个情绪崩溃然后甚至是吼叫的状态，那基本上我自己知道我的声音是我一吼叫我会立刻烧瞎，嗯嗯，所以我如果像礼拜六两场，如果我下午就已经 full energy full power 的话、嗯、那我晚上就死定了、嗯、所以我一定需要降 key， 让自己能够在舒服的状态之下还是可以保有饱满的能量这样子。
欸、可是通常降一个 key， 如果也有对手的话，不就同时都要做？
没错没错，
全部都要调啊、嗯！
所以这一次大家算是蛮就是帮忙
我的。没有，其实泽一也知道，
我没有办法。虽然我很羡慕可以唱很高的人，但对，应该说，我觉得我很多歌都不能唱啊，很多歌的原 key 我都不能唱啊。嗯，你是
我是低的，所以我也有这个，
对啊，
我也是，我其实也是。
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要移调啊！
可是移调。很多很多写音乐的老师们就会觉得移调就不对，移调就不好听，
不行，
他写在那个调，他写在那个调就是有原因的，这个调就是因为这个调才会符合那个情绪。
然后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
你说
那好像比较不适合音乐剧、欸、你好像比较适合写歌剧、哦、
但我确实是认同有些歌它确实不在那个调往下降或者是往上升，
味道会不一
听起来味道跟颜
色
都
一样，
对，确实是不一样。有些歌它就是适合这个 key， 可是你还是得考量到演员的能力在哪里，所以这是不得不的取舍。
我演妈妈咪呀的时候，我的有一首歌它就有三个 key， 它直接在谱子里就有三个 key、嗯、他说你看看演员适合哪一个，他直接在他公版的谱子里就有三个 key、嗯嗯嗯、
好，这样我心里有好过一点。不然我突然就觉得说奇怪，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好的，不是说什么好的角色，是说为什么好听的歌都只给
都是 Taylor 的歌。
对啊，凭什么？就瞧不起唱中低音的人啊？
对啊，
莫名其妙。
我曾经真的有因为就是撇开音乐剧，在流行歌曲的时候，真的有因为没办法飙高音这件事情而感到沮丧过。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音乐老师，他们有跟我语重心长的讲说，你其实也可以把中低音的音域唱得很漂亮，那重点不是唱多高还是多低，重点是就是能不能感动人啊。他觉得能够感动人的声音，那才是真的好的声音，这样子
完全赞同。而且特别是在音乐剧里面，你重点还是在用歌声讲故事，
是啊，
不是在那边
是
炫技说
对
可以唱多高，
可以飙
高音，
对、
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
OK。欸、但是方瑜飙高音还是很厉害的、啊、
每次那个我很常在家练声音嘛，就唱歌这样，然后我的楼下室友他就会说很羡慕，就我可以唱这么高。我常跟他讲说唱这么高有什么用，我 用不到啊，就是不是每一次的歌
都
用得到，
他的那个高音已经在极限了。
对，
那还生息、
你说在川儿里面的
对、就是、還生
不会有其他的，至少我还没遇过有其他戏要用到这个声音这样，
不需要好不好？
对啊，
對，
所以我就觉得我更喜欢的声音是那种在正常的音域就是一般女生的音域，然后可以很舒服的自由切换这样子、对，但我比较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很暴力的人这样。
但这一颗音在川儿里面是必要的，
我觉得它是必要的。
今天虽然刚才我们有听到方瑜唱那两颗音啊哈，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是很难得可以听到这整首歌。
对，
好，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放给大家听。OK， 那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要跟大家？
没有，希望大家能够来看川儿。
对啊，来看戏，来看戏，解解闷，解解闷。对，
好，那就欢迎大家，然后到台北国家戏剧院，3月11号到3月13号剧场见喽。谢谢今天的来宾慧晨、方瑜跟丁伟，
谢谢
赛博，
谢谢赛博，大家再见，
黄蓉黄蓉再见。
写成一出痴狂，是谁将锣鼓敲响，莲花不沾黄。
梦渐渐醒，轻抚你的妆，叠纸上的草戒指依旧芬芳。记忆太长，你为我太心伤，18年刻在心上，草戒指成霜。做你呀，做你呀，是冰骨一回来呀，一生兵马兵火，思念破为空。你不下嫁，马不离花，千里命不空，回到初相逢，盼你回空中。
酒一碰，花一朵，暗哑一空梦，落来回归落胸，期待西龙。风吹散，雾来散，遗憾又春风不梦。不为穷家为故宫，西龙多保佑。
天未亮，夜未央，最初是不变的承诺，云归与宝船，终会再相守。
轻轻默默放手，真爱不会有尽头，草戒指已经足够，剩下的路替我走。
月亮也未央，这就是不变的承诺，云归与宝船，终会再相守。
曲终人已散，生命终会有尽头，草戒指已经足够，请别再为春游。
哪里？